从今年年初开始，中国各地陆续执行严格的清零及封城新冠防疫政策，尤其是上海近两个月的封城，不仅给该市及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不便，也严重影响了长三角经济圈的生产和物流。这样的防疫措施也打击到了与中国的供应链有着密切关系的欧洲中小型企业。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瑞典的特约记者江玉来了解详情。江玉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啊，对于这个和中国的供应链有着密切关系的欧洲中小企业造成了影响，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是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那我们知道呢，在新冠疫情的这个爆发的这两年里呢，全球的物流和供应链呢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特别是对于那些依托这个全球化的国际贸易链成长起来的中小型企业，与大型和巨型国际企业相比呢，他们的这个抗风险能力是更弱的。那么我这次是采访了两家企业啊，从规模上看，一家是在全球有100多名雇员啊，属于一个中小规模的中小型企业啊，另外一家是只有2名雇员的啊，属于一个小微企业。那么由于中国在今年上半年的严格的疫情呢，让这两家企业在三个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它的这个零部件供应链上和物流上的影响。那么我采访的这两家企业主呢，一家是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制造商啊，它的名字叫艾克瑞德啊，这是一家2008年成立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在全球大约有50个零部件供应商，那么其中一半，也就是25个是在中国。那么它供应商主要集中在这个江苏和上海地区。那么这个公司的 CEO 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呢，这个疫情发生以后，每个供应商的这个交货期都变长了很多啊，以前可能是两个月的交货期，现在又变成了一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那么最长的交货期现在已经是接近三年。而与此同时呢，在疫情发生这两年里，他表示有两个阶段对他们的企业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就是2000年初，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被封了近两个月。那么然后就是最近一次，从今年四月开始的这个上海的这个严格清零政策和这个封城。最近的这一次呢，就因为这个上海的封控政策呢，所以它的很多供应商都工厂就不能开了，所以这他的供应商的这个工厂不能营业，那他也就不能把货物这个发送到他们在昆山的这个仓库。那么而且他工厂的这些工人也哪儿都不能去，所以他们也就无法去看货，也没有办法去检验质量什么的。这是在这个供应链方面的影响。那么在物流方面呢，就是因为上海封城的缘故啊，所以最近这个上海的港口都有太多的船已经被堵的堵这个封堵状况非常严重啊，所以呢它最近一个月的货物都是走的是宁波港另外呢它也通过陆地运输，它陆地就走的是这个火车。我们知道从这个现在中国到这个欧洲是有这个中欧班列在一直运行的，那么他从这个上海到波兰的他的工厂，那么他海运大约是两个月的时间但他通过火车就是三个星期。因为他也表示呢，就是他因为为了不延误他在波兰的生产呢，所以他们现在主要还很多通过火车发送到波兰。
是，那么你刚才讲到了这个供应链和物流方面的影响，那么最新一波的这个封城还有没有产生其他方面的影响呢？
对，所以这个物流和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就造成了对企业一个最大影响，就是这个企业的资金和利润方面的影响。那么首先就是这个物流成本的迅速的增加。那么在最近的两年里，这家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制造厂呢，他们刚才提到的通过火车至少运输从中国运了50个集装箱到波兰。那么这个火车的集装箱呢，他表示去年最贵的时候差不多大约是$20,000一个。而平时的价格可能海运的话在疫情之前是$2,500到$3,000那么今年呢，实际上他说价格是跌了一点，但是火车总体上是要比海运是要贵几千美金的。那么而且是要每次状况不一样，这要看这个他们这个火车这个运输商的报价。那么但总体来说火车是比海运贵。那么他们因为在两年里面他们很多时间是需要把货快速的运到了这个他们在欧洲的工厂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用火车运输的。那么他也表示呢，就是从一个集装箱从中国运到波兰呢，就是从$3,000涨到了将近$20,000，这对一个企业的这个资金和这个成本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那么现在实际上他表示在今年的五月底，因为我采访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呢，这个现在是 运费是降到了12000美金啊，虽然感觉是便宜了很多，但实际上跟它疫情之前比还是超级的贵。那么去年平均集装箱的价格是在17000到18000美金的样子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由于这种物流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这些融资上的问题，那就由于这个成本的攀升啊，还有这个物流的不确定性，让这个企业的实际利润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中小企业很多呢是要有这个做预算，而且做利润，而且是要跟银行申请贷款的。那么这家这个电动自行车制造商呢，就表示他们其实去年的实际利润是要比他们最初估计的是要少了5-600万的瑞典克朗。但是他们现在公司是处于扩张期，所以他们不能太关注这个物流成本，而必须要保市场。但是这样就造成影响，就是他们在跟银行申请新的贷款的时候，他们的利率就会出现或者这个利息就会出现很大的这个波动，而且这个成本的估算方面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这个比较准确的一个预估。
是，那么现在面临这个供应链受阻，以及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融资方面也是受到了影响，有没有其他一些连带的效应，或者说对市场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呢？
对，比如说像这个电动自行车行业呢，在这个欧洲最近几年是一个扩张的非常快的一个市场。那么由于这个物流和供应链的影响呢，就造成了这个消费市场的一个萎缩。那比如说像以瑞典为例，去年瑞典的电动自行车的行业总体实际上是下跌了15%。欧洲其他市场也基本上也跌了10%到20%。这个我采访的这家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制造商，他就表示，其实他们做的调查，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他们有时候买不到啊。而且呢，这个很多这个电动自行车制造商，他们因为拿不到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些零配件，就这家公司而言呢，实际上他们去年实际上他们因为有自己很好的一个物流和一个这个很好的消费这个销售的网络，所以他们是涨了50%。所以他就说，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消费者需求而下降造成的这个原因，而是因为生产商无法从这个主要是从中国获得足够的零部件，而造成了这些一个市场的萎缩。
嗯，
那么我这采访呢，还采访了一个小微企业这个小微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进口分销商它是为欧洲企业进口来自珠三角地区的这个高科技电子产品，比如说 LCD 屏幕还有全息投影仪。那么在疫情发生后呢，他从珠三角地区运到欧洲的集装箱就每平米的成本和空运的成本是大约都是这个疫情发生前的3倍所以这个首先是一个运输成本，而且他也发现了这个供应商会因为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或者是工厂关闭等不可预测的原因而造成无法履约，所以作为一个这个小微的采购商他没有在法律上足够的能力来执行采购合同所以他现在已经让他的生意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是，蒋宇，我们最后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对于这些受到直接影响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他们对于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是怎么看的，或者说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这个未来有着怎样的预期呢？
好的，我们一个总体来说，就是欧盟中国商会在上个月发布了一个这个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和俄乌战争对欧洲在华企业的调查报告这里面就显示有大约23%的受访企业会在现在或者未来对华投资，希望能转移到其他的市场，这个是近10年来最高值。那么至少有2/3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预计今年的收入会下降10%。那么再回到我采访这两家企业的经营者，那么这个一家小微企业的经营者就表示呢，因为现在他所经营的这些产品，那么实际上是很难从全球的其他地方找到替代的这个生产商的。那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制造公司呢，则表示，因为中国现在的疫情政策呢，这个解决是看起来不是那么务实，所以他觉得不管是哪个行业，这个在跟中国做生意的时候，都会考虑如果是这种异常情况发生该怎么办。那么，但是他同时也表示出他商人的一面他表示如果中国在过2个月以后变成了正常，他也许会忘记这个事情，忘记最近会怎么样。因为对于他来说呢，就是自行车制造少了一个配件就不能做成一辆车，所以他显得更务实一些。
好的，非常感谢驻瑞典特约记者江玉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